愿主与你们同在。那时耶稣对门徒说，不久你们就看不见我了，再过不久你们又要看见我。于是他的门徒中有几个彼此说，他对我们所说不久你们就看不见我了，再过不久你们又要看见我，还有我往父那里去是什么意思。他们又说，他说这不久究竟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明白他在讲什么。耶稣看出他们愿意问他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彼此议论我所说的不久你们就看不见我了，再过不久你们又要看见我的话吗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痛苦哀嚎，世人却要高兴，你们要忧愁，但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
基督的福音。
在福川的路上，不一定一直都是兴奋的、一帆风顺的、光彩亮丽的，有时候也是乌云密布、暗淡无光，有时候也会索然无味。今天福音耶稣说，你们要忧愁，世界却要欢乐，但是只不过是片时。在今天的第一篇圣经里面，记载保禄宗徒在哥林多人的传教。我们知道，在保禄传教的时候，《宗徒大事录》上记载，15章、16章都是非常兴奋的，驱魔治病，虽然有艰难，但是那可以说力拔山兮，可以说让锁链脱落，让监狱的门打开。让狱中的狱卒都能灵洗，那是兴奋的、亢奋的、风采的。可是从雅典到哥林多就不一样了，在雅典就兴趣的锋芒就不见了。雅典、哥林多是不太一样的城市，一个是学府之城，一个是龙蛇混杂的贸易城市，这两个地方不一样。在雅典其实也不是太顺利，人家都不太听他。那到了哥林多呢，也不是一帆风顺。其中一个不帆风顺，这段圣经非常美，就是保禄要教导所有的传教士。我们今天经常听到一些平信徒，特别是传教士啊，经常讲，我自从做福传工作，我要什么有什么，我求什么得什么，我缺钱了，一求一会儿就来了。我缺什么马上就来，我到那阿门阿莱路亚阿门，一个就是阿门。啊，一说这个就是说我到哪去，就是说天主从来我没缺少过什么，我在服务天主的路上都没缺少过，天主不会缺少你的东西，你放心，天主都给你安排好了，事儿事儿安排的顺顺利利。感谢主赞美主，阿门，大家一起说阿门。那这样的兴奋的道理不？也不要过分极端的讲，这是不是天主的安排？是，但是有时候不一定都是这样，有时候你求了没有来，钱没有来，人没有来，你要在困苦中、艰难中度日。保禄就在告诉我们，他到这里没有，你见保禄在他传教的时候很少出现这个我一求什么什么就来了，嘚儿来了，嘚儿来了，没有，他要靠他的双手为他挣每一天的饭食，他没有特别靠教友们，靠他们的供给。其实大家供给他的东西是应该的，工人应该有他的工资， 但是他没有完全的。后来他也解释，我这样做是为了不加强你们的重担。这的确是一个好的传教士。我这几年出去传教呢，当然人都是有这个，有时候多少会受影响的，啊，因为我在门徒中心呢，就见他们这个出去传教的时候，都带上一些人，是吧？过去有人就给我提过，说贾师傅，你出去的时候，你看，啊，这个传教的时候，也弄个弹吉他的、弹琴的，再有几个伴唱的，你讲完了接着一伴唱，那效果事半功倍，很非常棒。啊，我当时过去的时候，我就拿着这个，我说我没有那个恩宠，就是带一帮子人的恩宠。啊，我觉得我自己就行了，不用带那么多人。但是后来呢，也有时候有就带几个人出去吧，哎，确实挺兴奋的啊，带几个人出去也比较省心，相对的带。但是随后我会发现一个问题，比如说在咱们中国传教，有的时候我们是服传队伍，浩浩荡荡的服传队伍过去了，的确很风采，很兴奋，但是我觉得那未必是服传，那不算正常的服传。为什么说不是正常的？你只能说一年来一次或来两次。你如果天天在那里，或者每个月过去一次，那个地方就被榨干了。你这服传队伍过去一下，那个消耗可不是一般的念个经、做个弥撒能比的。过去有一个服传团队到一个教区里、到一个地方去服传，他们偶尔请一下过去至少10万。这不是一般的基督徒教团体能够承担的。有一年，一个小团体要求我去给他们做活动，那我没有时间了，我就邀请另外一个神父帮忙。那这个神父就带着4、5个修女，浩浩荡荡就北下了，不说南下，就直奔这传教地区了。结束了之后，来当地的神父很好，不错，挺好的，感觉挺好。这个团体，他说不过这一次我们掏展劲儿了。不是，他说不过我们虽然掏展劲儿了，我们知道还是不够。我们给了他们5000块钱，但是我们算了，5000块钱还是打不住他那车费。我想说的是什么？保禄传教的时候，其实没有弄。每次都是轰轰烈烈带着一个大团队，他只是带什么仅够用的，要多简单有多简单。其实耶稣让我们传教说不要带这，不要带这，不要带那，就是让我们轻装上阵。其中还有一个，传教士不应该成为被传教者的精神和物质的负担。我们今天比如说做活动，一个堂口做活动，其实有时候消耗很大的，啊，你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到一个地方闭个静，但我一般到一个堂口，神父过去给他们学习几天，一般的整个的花费下来几千块钱就行了，其实就是个吃饭钱。但是如果带着大型的团队过去，可能轰动一下是行，但是当地就得要，一般的神父都承担不起。所以很多神父有的地方不请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既是一个很非常富有的教会，有一次啊，有一个要去他那服务的时候，他就直接给我说了，说神父，我们非常欢迎，不过这费用怎么算呢？我看您的团体是6个人，这6个人一过去，一般人都得吓一跳。你6个人你怎么算呢？啊，当然我们说教会不差钱，是，但是说实话，今天在保禄宗徒时代也是一样，保禄宗徒所传教的对象大部分不是那大富大贵，过去那样，今天也是一样。我们即使举行大型的活动，你看看在下面参加活动的大富大贵的多不多。你如果举行了激情澎湃的学习，可能有很富有的去，一般的常规的接受福音的基本上都是非常贫穷的，甚至都可以这样说，真正的在教堂长久的往往都是生活 不是太宽松的。如果他要支持你，大量的消耗，给他们家中的负担很大。那么传教士这时候再讲，什么都不用要，不用怕，我一求就来了，这一来了，那一来了，那一来了，甚至我们把这样的道理也传给教友，放心吧，只要求天主不会少你的。有困难中一有困难，一求天主嘚儿的来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今天从来不缺钱，我左手出钱，右手进钱，我进来的总是比我出去的多一倍。啊，我刚需要的，我需要三万，马上就来三万；我需要五万，马上就来五万。这一类的道理啊，平信徒听了以后都很兴奋。就像今天很多人讲的那叫经济翻转的道理，把天主变成一个转门让你的经济翻转的神。一讲道理都挺对，天主是全能的神，一求他没有得不到的，你一求翻转，噔，你的家庭经济都翻转。是的，我们有困难有需要，我们求天主他会给我们。但是要知道，我们的神除了给我们基本的需要之外，日用粮之外，他要给我们更丰盛的，那是天主的话语。还有一点，我们求什么得什么那种一帆风顺的生活，也未必对我们属灵的生命产生效果，有好的效果。还有一个传教士在你服传的生活当中，常常是不一帆风顺的，常常是各方面比较困难的，而且当你服传的最后，往往是经济密布。为什么呢？我那天就说了，当我们真正的为耶稣服务的时候，传扬耶稣的福音有效果的时候，你不要想没有阻碍，没有反对，没有挫折，会有的，而且是各方面包括经济方面的拮据都会有的，不是没有。所以保禄宗徒这个传教是历代传教士的一个典范。一个传教士，我们不是官员，官员是什么？他吃喝都是老百姓供给的，而且是最好的给他，必须把最好的给他。你还记得那个撒母耳做君王的时候，撒母耳先知如何警告百姓，你们愿意有一个君王，你们必须把最好的给他，最好的给他，把你们的儿子替他打仗，女儿去伺候他，把你们最好吃好用的都要给他，你们还要不要？我们要。国王被弄成了个偶像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服传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尽量的不要增加他们的各方面的重担。说实话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来到我们面前寻求主的人，大部分都是生活非常各方面有困难需要的人。有一个神父到一个地方去给做医治祈祷，一个教友得了癌症，请他们本堂神父把一个请有医治的神父请过去，那这个神父就到那边扶了扶手，治好不治好，一般的我们也知道这个也很难治好，好多时候啊，因为有时候的病到了的时候，你扶了个手啊，这个教友使劲的抠了半天，从口袋里抠了70块钱，那个神父把那钱一拿，骑上摩托车就走。后来走了之后，这个本堂师傅看着他的背影就一声长叹，说真不该呀、啊、说因为你看这个教育患癌症的教育几乎就把家里都完全掏空了，是不是、啊、其实你应该给他点，更不要说还要。所以你看保禄宗徒传教的时候，他并非遇到的都是一帆风顺，他也没有遇到说生活那么富裕，想钱就有钱，想什么就有什么，没有啊。那是我们造成的，我们对保禄产生的误解，保禄要给你解开，他的生活不是都那么富裕的，有的时候他也可能吃了上顿没有下顿，他要靠双手操劳去做，他有权利给他们要，但是他放弃这个权利，这是一个传教士应该有的，有的那种神贫精神，你才能更好的做好服传工作。为什么我说那是大家的认为？因为我们今天世俗的观念都认为，我认识我们全国有几个出名的神父，有的神父就是叱咤风云， 我发现很多教徒都哎呀，有一个教有一个神父去到一个地方传教去了，那个地方也很丰盛的富裕的，就跟这个神父说，什么时候神说神父，你一定不缺钱吧？就来了这么一句。其实后来我了解那个神父，他并没有多少钱，是众人误解他。因为当你叱咤风云走遍各地的时候，大家都认为你钱很多，这是大家的误解，这是大家的误解。那么我们看宗徒大师录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好的传教士，真正为主奋斗的传教士，未必都是经济富裕的很啊。我们前昨天我看一个短片的时候，一个牧师啊，神恩大的不行，但是后面给他的注解说他是世界上目前最富有的牧师。那这个标题我觉得绝不是赞美，一个神恩充沛的，神恩充沛不应该给你带来的是各方面的收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天主给我们神恩的时候，前面加了一句什么？白白得来的，白白的分是。所以在网上就有一些传教士，有一些平信徒传道友在网上胡搞八搞，简直弄乱了套。关键是平信徒买单，他们做个副手200，做个释放300，做个医治多少，就在网上这么做。关键有平信徒就脑袋瓜子就钻了水，注上了水，迷迷瞪瞪的就去付这个钱，纵容了。就是他把什么这样子，这些人他就把这个浮船的队伍给你搅乱，把浮船的风气给你弄得污浊，弄得腐败腐烂，好像浮船的队伍到哪都是长着一堆钱眼子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看保禄宗徒的传教，给保禄宗的传教不是都兴奋亢奋的，他在哥林多并不亢奋，他传教人家老反对他，打击他，也不是太轰轰烈烈。虽然在这地方建立了一个不错的教会，但是其实是很艰难，而他每天是靠自己的双手啊，白天支着帐篷，晚上宣讲圣道，是这双手供应了我。他说，保罗后来讲，他说是这双手供应了我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成为我们传教士的一个榜样。那么这双手是不是他就找工作经商？不是，他所做的这双手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吃口饭，其他的所有人都是他的目标，还是全部为了浮船。我们不要走偏，那我们全部都在那下地干活吧，找个工作就走偏了。他靠着双手供应自己的吃喝，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浮船。你比如说我们给教友们讲道理，教友们生活都揭不开锅了，你怎么让他们听福音呢？你要减轻他们的重担，他们才有能力有精力听天主的道啊！不要把天主讲成那种好像迷信浮浅的信仰，一求什么就来了，一求什么就来了，把天主变成个快递员啊，这种浮浅的啊。所以愿今天啊，这一段圣经也给我们一个指导，开启传教生活不一定都是兴奋的，有时候可能10年20年你都在枯燥中忧愁中，甚至在艰难中度过，但是你会发现在你里面那份信那份希望有没有磨灭。